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周广亮，带着祷告的心和赞美神喜乐的心呢，把这30分钟良苑讲台的时间交托给我们的主。今天我们，如果你第一次收听的话，可能是2020年的5月31号。这一天呢是2020年的圣灵降临节，所以我们的监制呢告诉我说，周牧师啊，你要讲关于圣灵主题的圣经跟这方面的道理。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14章里面的22节。当然我们可以看上下文的话呢，就是19节到23节。另外呢，因为这一段经文是叙述性的经文，也就是故事性的、行动性的，它不是教义跟教训性的，所以呢，我还有其他很多经文的参考。在开始的时候呢，我要告诉你，除了《使徒行传》14章22节之外呢，还有《提摩太后书》3章11节。不过，因为是圣灵降临节，当然这个节目你可以在以后的日子更多的时间去听，那么就过了这个时间的限制。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或者我们一块儿来思想回答，提到圣灵你会想到什么？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个位格，圣灵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那圣灵呢，我不能立刻看到你的回应，但是我猜想啊，一般人一提到圣灵就是能力，因为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说，你们要等候圣灵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一章八节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应许，而且呢，有了这个能力，就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是，这是对的。圣灵不单单是能力，圣灵是神自己，神的同在，更宝贵的呢，是生命的改变。一般我们说圣灵有两方面在教会，在基督徒身上的彰显。第一方面呢，是恩赐，侍奉的能力，工作的能力，引人归主的能力，能祷告的等等，圣灵有丰富的恩典在当中。第二方面呢，是生命的改变。所以呢，圣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，果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灵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整个人里面所产生的后果，仁爱啊、喜乐啊、和平啊、忍耐啊等等。那现在给你选的话，你要恩赐，会讲道，会查经会带领弟兄姐妹等等，还是要生命的丰盛呢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赐呢？其实我们知道，今天教会最需要的，世界最需要的，不是会做事情的人，不是做事情的能力跟技巧，而是生命的改变。那今天我透过《使徒行传》14章19到23节跟你思想的题目呢，关键词是石头。石头，从保罗的侍奉看信仰当中的石头。保罗在路斯德说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这就是一开始我说的《使徒行传》14章22节。圣经使徒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信，新约圣经的《提摩太后书》3章11节，他说，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，但从这一切苦难中，主都把我救出来了。 透过这几节经文，我们想一想保罗人生、保罗侍奉、保罗的信仰、保罗的生命当中的石头。那在我们思想《使徒行传》14:19-23之前呢，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赶快的交代一下。2020年从1月到5月到现在，最特别的一件事情，全世界大家都经历的是什么？当然现在我们能回答，可能过50年以后呢，就不一定那么容易回答了。新冠肺炎使全世界300多万人感染，20多万人因着感染而离开世界。所以网上有很多的讨论，其中基督徒的讨论里面呢，有一位很有心的姊妹啊，在微信里面分享了瘟疫的教训。她说，瘟疫是神给我们的提醒、警觉等等，很丰富。第二段呢，他说瘟疫是上帝刑罚罪恶的工具。初看起来呢好像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在这个时候这样分享的话呢，其实有很多方面让我们去反省跟改正。姊妹说，瘟疫是上帝刑罚罪恶的工具，人要想逃避瘟疫就要弃绝罪恶等等等等。这样看下去呢，它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。第一，在这个时候这样讲的话呢，会让一般的人、有思考的人觉得基督徒是迷信的，准确说带给人迷信的误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我们讲的是传染病，是新冠肺炎。当我们讲到瘟疫，对，它的性质像瘟疫，可是我肯定这位爱主的姊妹呢，她是以旧约圣经的瘟疫那个故事性的记载来讲出这个教训。所以呢讲的时候这个时候跟她要讲的目的呢要弄清楚。当然我知道她的目的是要人离弃罪恶归向神，可是容易给人有迷信、没有医学基础、没有新闻、没有科学的一个错误印象。第二个危险就是，如果这样讲的时候是神刑罚罪恶的工具的时候，前面我讲了世界上有300多万人感染，这些被感染的人他们如果听到你这样说，你有考虑过他们心灵的感受吗？尤其是有20多万人家庭因着新冠肺炎而失去生命的话，他们的痛苦难道你是说他们是被神惩罚的对象吗？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千万小心。第三点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讲旧约的瘟疫的经文的时候呢，那是叙事性的经文。叙事就是讲一件事情，而这件事情有什么教训呢？有什么真理呢？必须要从圣经里面的教义性的经文，也就是教训性的经文去解说。今天我跟你一起来思想保罗侍奉当中的石头的时候呢，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解经的原则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14:19，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，就用石头打保罗，以为他是死了，便拖到城外。保罗被石头打了，以为他是死了，把他拖到城外。这个地方呢，你看上文的话，知道是路斯德，路斯德。第八节很清楚，时间我们也要交代一下，大概就是保罗信主耶稣基督，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是基督以后的14年，在公元呢是47-48之间。这个时候是使徒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记载他出去这个长时间传福音4次旅程当中的第一次。 也就是《使徒行传》13章、14章。这两章呢，教训性的经文是他讲到的一大篇，是在第13章，多半呢是叙事性的经文。那我们来思想，其实这段经文呢，跟保罗的一生来看呢，有五方面非常宝贵的教训。第一个教训呢，就是从刚才的19节、20节我们看到的。我顺便为了你方便呢，把《使徒行传》14章20节也读一下。门徒正围着他，他就起来走进城去。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。问你，这一节二十节，除了他指保罗之外呢，还有一个人名叫什么？叫巴拿巴。那么19节的上文是第几节？这个儿童啊，幼稚园的小孩子也知道。周牧师，我知道19节的上一节当然是18节了。好了，下一个问题比较难一点，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18节跟20节有共同点，18节跟19节有什么区别？我给你一个暗示，一个提示，我不想跟你好像做猜谜游戏。14章18节是讲到两个人，20节讲到第二天跟巴拿巴往特比去。那么保罗被石头打的时候，是一个人被打，还是跟巴拿巴两个人一块被打呢？这问题很难解答。很明显的，19节呢是保罗一个人被那些冲动的、固执的、敌对真道的犹太人打，是保罗一个人被打。为什么是一个人？巴拿巴去了哪里？不知道。18节跟20节都讲到有巴拿巴，但是他被打的那一个时候，可能有别的事情，我不知道。所以，保罗侍奉当中的石头，第一件事情是他一个人的受害。苦难呢，它有一个痛苦的特性，就是单独。我说这是苦难的孤独性啊！大家一块受苦容易接受，感情上、情绪上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，那个孤单、那个孤独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，他很孤单，《创世纪》里面的一位名人叫雅各。雅各其实他不是一个道德很好的人，我们都知道。雅各跟他妈妈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以后，哥哥要杀死他，他要赶快的离开。圣经就讲到雅各呀，晚上一个人在旷野，那里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今天的题目，石头。创世纪28章说，雅各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枕着石头睡觉。雅各孤单吗？孤单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他一个人。他是在一个富翁家，在族长家长大的，父亲母亲不缺吃的，家里面那么多工人，但是呢他因为做了错事，犯了罪，要离开了。有意思的是，神拣选了雅各，半夜在梦中他看到天梯，看到神的使者从地上到天上。所以来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结束的时候，耶稣说，雅各的那一个天梯的梦啊，天梯啊，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我在这里讲的重点是，苦难它有一个特性，是一个人遭受，孤独的、孤单的那一个滋味是不好受的。现在保罗第一次宣教跟巴拿巴一块的时候，那个被石头打的那会儿，刚好是他一个人。第二方面，经文说，那些人以为他是死了，就把他拖到城外。你知道，一直到今天呢，中东他们的文化呢 死刑有用这个石头，用石头打人的。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的时候也知道，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是被石头打死的。而在这里，保罗他不是头一次受到被石头打死的威胁。在十四章的前面第七节，我很喜欢的经文，如果以前呢，应该有三年前吧，你听过我们查考这个其实现在不讲多少年前了，有时候到网上也能找到圣言圣宴，我们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就讲第七节很短，在那里传福音。而讲到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个原因呢，就是之前在以哥念呢，有犹太人要来用石头打他。十四章的第五节是这么说的。那个时候没有打到，保罗跟巴拿巴离开以哥念，就逃到这里路斯德了。那这一会儿呢，真的被打了，而且很严重，以为是死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信仰、保罗侍奉、保罗人生当中的石头的第二个特性，致命性，要你的命的苦难或者是苦难的侍奉，它会伤害到你的性命的。为什么全世界一听到新冠肺炎，大家都害怕，大家都要防疫，咱们中国人都戴口罩，我们在亚洲都戴口罩，为什么要抗疫要防疫？国家甚至说这是这个抗疫战，是一个战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。现在保罗为了传福音被人以为是打死了。苦难的第二个特性，致命性的可怕。圣经里面谁跟石头跟性命的危机有关呢？在旧约有一个很著名的我们说伟人也不过，他是大卫。大卫王在年少的时候，机缘巧合也好，神的带领也好，他要到战场上去送他哥哥们要吃的。哥哥们当兵，大卫是牧童，去了以后看到非利士人，也就是以色列人的仇敌，在那里挑战骂阵。古代的打仗呢，就是一边有一个代表的勇士出来一对一的决斗，就来代表哪一边能够得这个得胜。非利士那边的歌利亚呢，骂战挑战了40天，以色列的军人没有一个敢出去应战的。大卫王凭着勇气，凭着他对神的信心，凭着对耶和华的信仰，他就应战了。圣经说他在小河边，在西边捡了5个石头。5块石头，他跟歌利亚交战的时候，他用1个石头打死，打中了歌利亚的要害，把歌利亚打死了。我们想，他1块石头能够把歌利亚打死，为什么预备5块石头上阵呢？很简单，我们的猜测应该是不会错的，那就是因为这是性命的摆上，这是一个危险的战争，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准备，就算你很有把握，你也要多拿几块石头，所以他拿了5块石头。而这件事情有圣经的证明，大卫的好朋友约拿单以后跟扫罗王为大卫讲话的时候说，他拼了命杀那非利士人。所以大卫王杀歌利亚是把性命摆上的。弟兄姊妹，保罗侍奉、保罗传福音的第二个苦难就是致命性的。而现在你所看到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14章19-20节，的确他被石头打倒了。第三方面，保罗信仰当中的石头经历呢，给我们的 教训，第三要看加拉太书了。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这个地区的，就是以哥念啊，现在这里的路斯德啊，比西底的安提阿，就是今天的土耳其，我们研究圣经的人说南加拉太。在加拉太书的最后一章结束的时候，保罗有一句很奇怪的话，他这么说，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这句经文你看一下英文翻译的话很有趣，我们说 NIV 新国际版呢，他说我身上呢有耶稣的记号 Marks M-A-R-K-S。 如果看很多人都喜欢的这个译译本呢，尤金彼得逊他翻译的圣经呢，他说我身上有侍奉耶稣的伤痕或者伤疤 Scars S-C-A-R-S。 所以保罗讲着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是很多的伤痕伤疤，这让我们想到他身上肉体上身体上的确有受伤的印记。而为什么在六章十七节，我现在讲是加拉太书第三段呢，第三方面他说人都不要搅扰我呢，为什么身上有耶稣的印记跟搅扰我有关联呢？因为保罗是属耶稣基督的。所以苦难的第三个特性呢，就是侍奉主的人他的苦难是因为他归属谁，苦难的归属性。刚才我们的经文呢，今天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十四章的二十三节有几个字结束的时候说，进士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巴拿巴是属主的人，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是侍奉主的，所以呢，他就把弟兄姐妹交托给主，他们就离开路斯德。在加拉太书结束的时候，保罗说，你们不要搅扰我，我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，我这些伤疤伤痕呢，都是侍奉主所留下来的证据，我是主的仆人。第四个特性，保罗被石头打他的苦难的特性呢，第四个是我们都不大喜欢听的，但是我已经念了，十四章二十二节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许多艰难，苦难的持续性。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，保罗讲了一连串受苦的经历，被鞭子打了五次，被棍打了三次，然后讲被石头打了多少次，记得吗？被石头打了一次，就一次，哪一次？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思考的一次。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作者路加大概提了将近五十次圣灵，圣灵，圣灵，圣灵降临，圣灵，圣灵带领，而圣灵能够给他的儿女那么多的恩典，其中一样是传福音，像现在保罗传福音，另外就是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与主同行。同行的意思是什么？有喜乐，有平安。保罗一生只一次被石头打，就写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面。而我们不要忘了，侍奉主的人苦难是持续的，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借了主离开了世界，这个苦难才会结束。最后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节 到十二节。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信了，就不是叙述性的经文了，不是讲故事的了，不是讲历史经历的了，是讲真理跟教训的了。那提摩太在哪里长大？在路斯德长大。保罗在哪里挨了石头，差一点死了？也是在路斯德。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时候呢，他提出了七方面，他说你都跟我学了，这些我都教你了，我的教导、行为、志向、信心、宽容、爱心、忍耐。然后呢，圣经在这七方面之外呢，又加了一方面，就是苦难。而他把苦难的特点呢，讲得非常实际，把具体的地点都讲了出来。你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一节，在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所遭遇的迫害和苦难。保罗写人生最后一封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时候，他就提起当年第一次出来宣教的时候被石头打的那个痛苦的经历。然后呢，保罗又讲了一句话，这是我们要记得，他说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迫害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。那我讲到这里，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害怕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其实我过去现在这一刻有的时候也会想到啊，侍奉主的人有苦难是跟着我们的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也都会的。但是呢，下一句别忘了，保罗说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了出来。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，在苦难当中能够体会他的安慰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国有一位这个传道人被抓在监狱里面，潘霍华尔，他写的《狱中书简》，我们国内出版的，我看的是我们国内出版的。最后呢，他有跟他爸爸妈妈写的信，他是在监狱里面死的。最后1944年1月的时候，他写给他爸爸妈妈说，这最后两年告诉了我，我们所能经历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，然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他们所有的一切，只要想起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。最后他说，我们没有权利说什么东西是属于我们的。潘霍华尔在狱中所写的信呢，留下了忠心、喜乐、爱主、跟随主的见证。保罗为了主的缘故被石头打，我们每一位跟随主的人立志敬虔度日的也可能都会受到迫害，但是弟兄姐妹别忘了，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，这个是圣灵同在最值得安慰的力量。愿主借着他的话语加力量给我们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周广亮，再会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